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杨朝晟，字叔明，是夏州朔方人。他在行伍中崛起，因先锋战功被任命为甘泉府果毅。建中初年，跟随李怀光到荆州讨伐刘文喜，斩杀俘虏很多，加封骠骑大将军。李纳侵犯徐州，他跟随唐朝臣前往讨伐，常常担任先锋。李怀光前往奉天救驾，拨给杨朝晟1000士兵攻下咸阳，赐予石封150户。李怀光反叛，韩攸龟退守滨州、宁州，叛党张兴守卫滨州，大肆搜刮军需物资，大量招募士兵，想暗中投靠李怀光。杨朝晟的父亲杨怀斌是韩攸龟的部将，在夜里率领几十名骑兵斩杀张兴以及同谋者。韩攸龟派杨怀斌到皇帝行宫报告，德宗慰问他，任命他兼任御史中丞。杨朝晟哭着见李怀光说，父亲为国家立功，儿子应当被处死，不能掌管军队。李怀光把他囚禁起来。等到各路军队包围河中，韩攸龟在长春宫扎营，而杨怀斌作战非常勇猛。李怀光被平定后，皇帝宽恕了杨朝晟，于是让他担任韩攸龟的都虞候。父子二人都担任开府仪同三司、宾客、御史中丞，军中以此为荣。吐蕃侵犯边境，韩攸龟亲自率军守卫宁州，但管理士兵宽松，军队骄纵。等到张献甫来接替，军队就发生动乱，杨朝晟逃到郊外。众人胁迫监军，请求让范希朝担任节度使。范希朝当时已经在京城。第二天，杨朝晟出来，欺骗众人说，我来祝贺你们，请求的恰当。众人渐渐安定。杨朝晟联络诸将，谋划诛杀首恶。过了三天，他欺骗说有人从滨州来，说前次的请求已被驳回，张公已经赦免了滨州，反叛的人都应当处死，我不愿全部诛杀，只抓首恶。众人所指认的斩杀了200多人，张献甫于是进入军中。皇帝任命范希朝为节度副使，而杨朝晟加授御史大夫。贞元九年，修筑延州城，调发士兵护卫边境，杨朝晟驻扎在木波堡。正值张献甫去世，有诏令让杨朝晟代理兵宁节度使。杨朝晟请求修筑方渠、河道、木波城来阻断吐蕃的道路。皇帝下诏问，需要多少兵力？他回答说，我部下的士兵可以完成。皇帝问，前次修筑五原城出动了70000军队，现在为什么这么容易？回答说，延州那次战役敌人预先知道了，现在靠近敌人边境筑城，敌人估计朝廷军队不达到100000人，形势上难以轻易进入。如果调发我部下的士兵，10天到达边塞，不到30天就能筑城完毕，积聚草料粮食，留下士兵守卫，敌人来了也无法攻下，荒原上的野草被铲除，敌人就会逃走，这是万全之策。如果大规模调兵，要经过1个月才能到达，敌人也会来，来了就必定要交战，一交战就没有时间筑城了。皇帝采纳了他的策略。军队到达方渠，缺乏水源，有一条青蛇从险要处下来爬行，顺着它的痕迹，水流了出来。杨朝晟让人筑堤环绕，于是形成深潭，士兵饮水充足。他把这件事画图上报。皇帝下诏设置祠庙，命名泉水为阴圣。城筑好后，吐蕃所有军队都来了，估计不能损害，于是退去。又修筑马岭城后返回，开拓土地300里。贞元17年，在驻地上去世。戴修言，字修言，是夏州人，家族世代崇尚武艺，志气胆略不同于常人。郭子仪提拔他担任大将，让他平定党项羌，安定河曲地区，代理太常卿，封济阴郡公，晋封咸宁郡王，兼任朔方节度副使。修筑滨州城功劳最大，升任延州刺史。诸子反叛，他率领3000士兵昼夜奔驰，赶到皇帝行宫问候，德宗嘉奖他，赐予石封200户。他与浑坚、杜希全、韩攸龟等抵御有功。皇帝出巡凉州、扬州，他留守奉天。李怀光驻扎在咸阳，派人引诱他，待修言斩杀了使者，整顿军队自首。李怀光惊愕，从泾阳连夜逃走。戴修言升任检校工部尚书， 奉天行营节度使。他联合浑坚的军队击败朱子的偏师，斩首3000，追到中卫桥。京城平定后，又和浑坚率兵赶往祁阳，截击朱子的残余党羽。嘉寿减教尚书右仆射，增加10,400户。跟随皇帝车驾到京城，赐予女乐上等宅地，任命为左龙武军统军。去世后追赠扬州大都督。弟弟戴修玄历任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东阳郡王。戴修彦历任辅国大将军，封彭城郡公，都以将帅谋略著称。杨惠元是平州人，凭借矫健勇猛奋起，在平卢军任职，跟随田神公、李忠臣、杜海进入青州。皇帝下诏让他所部隶属神策军，担任京西兵马使，镇守奉天。德宗刚即位，逐渐惩治那些骄横跋扈的节度使。这时李正己驻扎在曹州，田悦增加黄河上的兵力，河南地区大乱。皇帝下诏调兵12000人戍守关东，皇帝亲临望春楼誓师，于是慰劳送别诸将。酒送到神策军时，将士们不敢喝。皇帝问原因，杨惠元说，当初从奉天出发时，我的主帅张聚己与众人约定，这次战役不立功不喝酒，我不敢违背他的话。出发后有人在路上送酒时，只有杨惠元的军队瓶罐没有打开。皇帝感叹不已，下诏书慰劳。不久率3000士兵会合诸将攻击田悦，在御河作战夺取3座桥，杨惠元功劳最多，后将军队归属李怀光。等到朱子反叛，杨惠元从和硕赶来救难，解除了奉天的包围。嘉寿检校工部尚书，代理贝州刺史。皇帝下诏让杨惠元与神策行营节度使李胜、夫方节度使李建辉以及李怀光在汴桥联营。李胜知道李怀光将要反叛，移驻东卫桥。翰林学士陆质劝谏皇帝说，四位将领营垒相连，李胜等兵少位低，被李怀光轻视，形势上不能两全。李胜已经顾虑到变故，请求与杨惠元东移，那么李建辉就孤立了，应该趁李胜行动合并两军都过去，以防被贼寇为借口催促整装上路，那么李怀光的计谋就无处施展了。皇帝不听从，派神策将领李生前去侦查。李生回来报告，李怀光反叛的迹象很明显。当天晚上，李怀光夺取了这2支军队，杨惠元、李建辉逃往奉天，李怀光派部将冉宗率骑兵追到郝志。杨惠元披散头发，呼天喊地，鲜血从眼眶流出，赤身搏斗战死。两个儿子杨胜、杨浩藏在井中，都被杀害，只有李建辉幸免。皇帝下诏追赠杨惠元尚书左仆射，杨胜殿中监，杨浩滨州刺史。小儿子杨明，字公素。杨惭元死时，他受了8处伤，掉进另一口井中，有人救他，得以免死，历任行州刺史。卢从史被逮捕后，潞州军队溃散，有5000名骁勇士兵，卢从史曾经把他们当儿子看待，他们投奔杨明，杨明关闭城门不接纳。众人都哭着说，我们失去了主帅，现在你有完整的城池，而且夺之前100万在府库，稍微赏赐我们一点，替我们向天子请求金解。杨明向他们开导祸福，把他们打发走，众人感悟，于是回军。宪宗嘉奖他升任益州刺史。朝廷军队讨伐吴元济，杨明以唐州刺史的身份率军深入200里，逼近深州，攻下外城，摧毁城墙。因功加授御史中丞。荣州西元蛮反叛，他被任命为本州经略招讨使，击败平定了他们，晋升御史大夫，合并雍州、荣州两管为一道。去世后追赠左散骑常侍。李元亮是安西人，本来姓安，年少时被宦官骆凤仙收养，冒姓骆，名元光。他胡须很美，勇猛果敢，有谋略，凭借宿卫的资历代理太子詹事。李怀让担任镇国节度使，上奏请求让他担任自己的副手。在军中10年，将士们敬畏服从。德宗出巡奉天时，贼将何望之袭击化州，于是刺史董进弃城逃走。何望之想聚集兵力截断东路，李元亮从潼关率兵直逼化州城，攻占了他。当时战事仓促发生，他裹着毡布做铠甲， 削尖蒿草做箭矢，招募士兵几天就达到10000多人，军威于是振奋。贼兵来进攻，就击退他们。当时尚可孤守卫蓝田，李元亮驻扎在招应，王权在中卫桥筑垒，贼兵无法越过渭南。不久，升任镇国军节度使，封武康郡王。在此之前，皇帝下诏调发滨州、陇州的军队东逃李希烈。军队刚出关，朱子派刘忠孝召他们回来。到了华阴，华阴卫李一简劝说一官逮捕他们，追到潼关，李元亮斩杀他们示众，被召回的军队无法进入，因此华州得以保全。不久诏令李元亮与李胜收复京城，驻扎在浐水西岸。李元亮率先奋力与贼鏖战，击败了他们，进军驻扎在院东，李胜派人毁坏宫院，围墙攻入。朱子连战连败，于是大溃败，京城平定。李元亮将功劳让给李胜，自己退驻近郊。嘉寿检校尚书左仆射，时封500户，赐予上等宅地、女乐，一个儿子六品官。李怀光反叛，李元亮与马遂、浑奸讨伐他。李怀光的部将徐廷光一向轻视李元亮，多次辱骂他，表演胡人戏，侮辱他的祖先。又派人约定投降，说我投降的是汉江。等马遂到来，他向马遂投降。李元亮见到韩攸归，说他辱骂我的祖先，今天要杀他，你帮助我吗？韩攸归答应了。不久在路上相遇，李元亮就隶属徐廷光的罪状，喝令左右斩杀了他，然后到马遂那里谢罪。马遂大怒，要杀李元亮。韩攸归见到后说，杀一个偏将尚且如此，如果杀一个节度使，按法律应该怎样？马遂沉默不语。李元亮请求拿出100000钱慰劳军队来赎罪，浑奸也为他求情，马遂赦免了他。皇帝因为他擅自杀人，担心有关部门追究治罪，提前下诏不予追究。贞元三年，吐蕃请求会盟，皇帝下诏让李元亮率军跟随浑奸到平凉会盟。李元亮驻扎在攀援，韩攸归驻扎在洛口作为后援。李元亮说，攀援距离平凉70里，吐蕃狡诈不真诚，如果有紧急情况，怎么来得及赶去？请让我与您联营。浑奸认为违背诏令，不听从。浑奸在李蒙所20里处扎营，李元亮秘密迁移营地靠近他。会盟开始后，李元亮观望天象说，不吉利，敌人必定有变故，传令约束部队布阵。不久吐蕃结盟，浑奸逃回来，李元亮的军队列阵而出，而泾原节度使李官也率5000精兵埋伏在险要之处，与李元亮内外呼应，吐蕃骑兵才解围。李元亮让辎重先走，自己和浑奸整队从容返回，当时认为有古代良将的风范。这次会盟如果没有李元亮、李官二人，浑奸几乎不能幸免。皇帝赞叹，赏赐好马，金币非常丰厚，于是赐姓和名，改任陇右节度使，治所在梁园。梁园的护城河和城墙坍塌，旁边都是平林野草，敌人入侵时常在这里放牧休整。李元亮加高城墙，疏浚深沟，亲自吃苦，与士兵同甘共苦，清除荒芜的草木，开辟几十里良田，鼓励士兵耕种，每年收获粟书几十万斛，器械用具都齐备。又修筑连弩台，远射烽火侦察，做好守备，进占有利地势，修建新的壁垒。敌人来了一无所获，作战又总是失败，从此荆州、陇州得以安定，喜容畏惧他。去世时62岁，追赠司空，谥号庄威。李官，他的祖先从赵郡迁到洛阳，所以是洛阳人。年少时沉稳厚道，寡言少语。他用谋略求见朔方节度使郭子仪，郭子仪派他辅佐方州刺史吴胄担任防鄂使。因父母去世离职，吐蕃入侵，戴宗逃到陕州，李官隐居在周至，率领乡里子弟1000人守卫黑水，敌人不敢侵犯。岭南节度使杨慎微上奏任命他为偏将，徐浩、李勉相继担任节度使，常常依靠他管理军政，他多次捕捉平定大贼。升任大将，代理殿中监，召入朝廷，担任右龙武将军。泾原军队叛乱时，李官正好轮值，立即率领1000多士兵到奉天护卫德宗。皇帝下诏让他全面监察各军，整顿警戒巡逻，增募5000人，战鼓号角齐鸣， 士气更加振奋，赐予封户200，授予两个儿子八品官。他随从皇帝到凉州，皇帝回京下诏让他统帅后军，升任四镇北庭行军金元节度使。在驻地四年，训练部队，储备充足，平凉会盟，吐蕃未能得逞。这一年李官入朝，提前一天上路，届时吐蕃派出精锐骑兵阻击，没有赶上，只好退去。他担任少府监检校工部尚书，去世后追赠太子少傅。韩由归是灵州灵武人，起初是郭子仪的副将。安禄山反叛，派阿史那从礼率领铜锣突厥5000骑兵假装投降朔方，出塞门，引诱河曲九藩府六湖叛乱，部落共50万人。郭子仪派韩由归率领新金镐击败了他们，九藩府重新归附。韩由归多次升迁，担任兵临节度留后。奉天护驾时，军队尚未集结，韩由归与庆州刺史论为明率兵3000赶来，从乾陵以北赶往礼泉，还没到达，又诏令命他们领兵驻扎汴桥。驻扎在泥泉时，与朱子的军队相遇，韩由归想退回奉天，监军翟文秀说，我们驻扎在这里，敌军敢越过我们向西，可以加攻取胜。现在进入奉天，敌军也会随后赶到，这是引敌逼近天子。韩由归说，不对，我们兵少敌众，他们分兵来抵挡我们，余下的人还能鼓噪西进，不如先入卫护天子。况且奉天没有强兵，怎能加攻？我们的士兵疲乏又寒冷，敌人用利益引诱，他们就会溃散。于是返回奉天，朱子的军队追击攻击他们，交战不利。朱子的军队夺门，韩由归拼死作战，才解围。朱子大造战棚、云桥，士兵们都害怕。韩由归说，敌人取佛祠的干木做攻城器具，可以用火烧。不久敌军大声鼓噪攻击南城，韩由归说，这是分散我的兵力。赶赴北城，派将领郭循、郭廷玉率精锐士兵300人携带弓箭径直出击，火烧战棚，投柴火到里面，风向回转，战棚全部烧成灰烬，敌军士气沮丧。因此诸将推举韩由归赴难攻第一。皇帝因魏军没有职局，军中设置统军一员，让韩由归、论为明、贾引林担任。李怀光反叛，引诱韩由归一起作乱，韩由归主动揭发他的书信。皇帝说，你可以说是忠义了。回答说，我哪里知道忠义，只是李怀光耽误了我，使天子震惊，后来又要拿我为自己开脱。皇帝赞赏他的诚实，接着问，计策想怎么定？回答说，李怀光总管朱府兵仗势这些作乱，现在滨州有张欣，灵武有宁景玄，河中有吕明月，镇武有杜从政，潼关有李朝臣，渭北有窦瑜，都是守将。陛下将他们的部众与土地授给他们，罢免李怀光的兵权，而尊崇他为守公元勋，诸将仰头，各自听命于自己的主帅，他怎么能作乱？皇帝说，罢免李怀光的兵权，而诸子更加嚣张，怎么办？回答说，陛下用破格奖赏激励士兵，现在共赴正好到来，发放酬赏他们，他们的防守自然坚固。滨州有10000精锐甲兵，我能统领他们，可以诛杀贼人。四方仗义而起的人，贼人不足为虑。皇帝赞赏他的话。恰逢李怀光的引诱再次到来，浑监得到书信，稍微加强戒备。韩由归不知情，发怒，辱骂浑监。皇帝怀疑有变，当天前往凉州，韩由归派儿子跟从皇帝。李怀光发檄文让韩由归代理滨州刺史，想借张欣之手杀他。韩由归失去兵权后不知如何是好。有门客刘南京劝说，滨州有留守甲兵可以立功，大概是上天借给你的机会。韩由归醒悟，引诱旧部800人驰入滨州，劝说张欣、李怀光自己踏上祸机，您现在可以取得富贵，不要一起蒙受不义之名，我愿意率部下为您先驱。张欣不听，韩由归称病不出，暗中结交齐江高固等。张欣想杀韩由归，告诫左右穿铠甲进入。张欣的小吏李吉暗中告诉韩由归，韩由归埋伏甲兵先起事，高固等响应，砍下张欣的头报告。当时李怀光的儿子李梅在滨州，韩由归护卫他出去，说 杀他只会激怒敌人，敌人到来必定急迫，不如放了他。李梅到泾阳，李怀光于是逃往蒲州。韩攸龟驻扎七盘，受李胜节制，下诏任命为兵宁节度使。于是在奉天与浑监会合，与浑监、戴修言分别扼守京西要害险地。李胜进入长安，韩攸龟在咸阳击败朱子军队，朱子逃往荆州。韩攸龟派人劝谕荆州将领杨成，杨成拒不接纳，朱子于是失败。京城平定，升任检校尚书左仆射，时封十邑四百户。皇帝从兴元归来，韩攸龟与浑监、戴修言随从，而李胜、尚可孤、李元亮奉命迎接，论功与浑监等都列为第一。韩攸龟回驻兵宁，李怀光侵犯同州，浑监、李元亮在干坑战败，下诏韩攸龟率兵合力在驻地击败贼众五千人，于是与浑监、马遂会合，围困蒲城，军队驻扎焦里堡，守将玉龟投降。李怀光见势力孤单窘迫，于是上吊自杀。贞元二年，吐蕃进入荆州、陇州、滨州、宁州，韩攸龟追击到安化，敌营在河水以北。韩攸龟谋划说，贼人行进无人之地，必定懈怠，可以袭击夺取。派将领石吕成夜间领兵五百人进入敌营，斩首数百级，夺取马五千匹。天亮后，吐蕃派兵尾随攻击，韩攸龟列旗帜自卫，鼓声四起，吐蕃惊慌溃散离去。这一年，吐蕃又包围延州，刺史杜彦光约定将城交给他们，吐蕃同意了，又夺取银州、夏州、灵州等州。韩攸龟请求收复延州，以切断戎人聚集的道路。鲁人进入汉地，吃庄稼，正值春季就会生病，这是天王他们的时候。下诏李元亮、韩全义率军一万人会合韩攸龟收复延州。吐蕃请求重修清水盟约，归还侵占的土地，马遂为他们请求。下诏询问韩攸龟，回答说，西戎衰弱时就请求结盟，强大时就入侵，现在侵占土地更深，却请求结盟，是欺骗我们。皇帝不听。在平凉会盟时，下诏韩攸龟率军驻扎洛口。会盟那天，韩攸龟以500精锐骑兵防备非常情况，下令说，如果有变故，迅速奔赴百泉，以分散鲁人势力。浑监被劫持，骑马奔驰得以幸免，鲁人见唐军出动，就解围离去。后来吐蕃侵犯大回原，韩攸龟正驻守长武，立即选骑兵800迎击，自己率兵跟进。监军认为戎人不可轻视，回答说，贼人攻打丰邑，现在尤其先击破他们，那么他们的大部队就不敢前进，丰邑就保全了。在南原交战击败吐蕃，吐蕃连夜逃走。恰逢儿子韩清绪以摄生将身份护卫京城，与妖人李广宏谋反，阴谋泄露，逃往滨州，宦官追捕斩杀，将情况告知韩攸龟。韩攸龟害怕，请求回京请死，皇帝不答应，又抓住韩清绪的两个儿子送往京城，皇帝也原谅了他们。不久，韩攸龟入朝，穿白衣听候处置，下诏恢复职位，慰劳待遇如故。韩攸龟大力建议修筑丰邑城以遏制鲁人入侵，皇帝高兴，催促他回军。当初韩攸龟入朝时，众人认为将要获罪，所以馈送非常微薄。回来之后，全军不安。大将范希朝善于用兵，韩攸龟害怕他逼迫自己，想杀他。范希朝逃往凤翔，皇帝听说，召入宿卫。韩攸龟派兵修筑丰邑，才筑了两板就溃散。宁州士兵数百人大肆抢掠，韩攸龟不能禁止，下诏用张献甫代替他。韩攸龟害怕动乱，弃军轻装出逃，回到京城，被任命为右龙武统军。去世，谥号香。李广宏自称是宗室之子，起初做僧人，胡乱说，我曾经见过五岳四渎之神，应当做天子，可以重新代官。男子董昌将李广宏安置在资敬寺，召来相公唐福看他，教唐福告诉别人说，李广宏将大贵。于是引诱韩清绪、神策军将领魏寻、李散、越州参军士刘访等作乱。刘访家多次设酒在广宏处大会，暗中相互部署任命。又胡乱说，神告诫我10月10日赶快举事，约定韩清绪夜间击鼓， 在凌霄门喧哗，焚烧飞龙柩，魏巡等率神策兵迎接李广宏，事情成功，大肆劫掠三天。魏巡、李散告发事变，于是擒获李广宏及其党羽，在仪仗内审讯，交付三司核实，都判处死刑。李广宏临行时脸色如常，从此禁止人们不得进入灌祠。杜希全、京兆李全人以副将身份隶属郭子仪，积累功劳至朔方节度使，军令严整，士兵畏惧他的威严。奉天护驾时，杜希全与副方节度使李建辉、延州刺史戴修言、夏州刺史石长春率兵赴难，驻扎莫谷时被贼军拦截攻击，贼人居高临下抛石，强弩齐发，德宗派兵救援未能成功，退回保卫滨州。贼兵后升任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凌延封下节度使，封余姚郡王，将复驻地进献提要八章，针砭时政弊端，皇帝赞赏接纳，赐君臣箴一篇。不久兼任下绥营节度都统，建议说延州占据要冲，是边塞屏障，自从平凉被蒙城池陷于鲁手，于是灵武形势孤立，夫方单薄逼近，成为边地身患，请求重新修筑延州城。于是下诏杜希全与朔方、兵宁、营下、夫方、镇武及神策行营各节度使合选士兵35000人屯驻延州，又敕令金元、剑南、山南军队深入吐蕃，牵制其兵力，使他们不能侵犯边塞。主持筑城共6000人，经过20天完工。从此鲁人畏惧，不敢轻易入侵。杜希全在河西拘留很久，颇为违法横暴，皇帝多次容忍掩盖他的短处。丰州刺史李景略名声在杜希全之上，杜希全怀疑他逼迫自己，于是排挤弹劾他。皇帝为此贬斥李景略以安抚杜希全。杜希全向来苦于风眩病，稍加重更加猜忌残忍，于是诬杀判官李启，下属官吏屏息不敢出声。去世后追赠司空、行军衙、瀛州乐寿人。年轻时从幽蓟、平卢军，因战功历任国义，折冲郎将。安禄山反叛，随侯熙义渡海进入青州。田神公任演运节度使，让行军衙领兵屯驻好置防备秋季入侵。吐蕃侵犯京城，戴宗出逃陕州，行军衙因护驾功累封河间郡公。建中初年，李胜随马遂讨伐田越，以行军衙为都江，在武安、襄国之间共5战，斩首俘获功劳最大。德宗出走奉天，李胜率行军衙兼程赴难，移驻魏桥，军中事务只有行军衙得以参与。李胜在凤翔时多次巡视边境，常以行军衙留守。李胜入朝，行军衙代理凤翔观察使，不久兼任节度使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吐蕃每年侵犯边境，行军衙鼓励农耕，讲求战备以防御，容人不能侵犯，又在陇州平戎川筑城，号称永信城，卒于任上，追赠司空。当初平民张坟没有关系，却甘谒行军衙，高坐在客位上。恰逢吏员检举账册，因盗窃验钱5万，行军衙恼怒其欺骗，张坟不告辞离去，说我在京城听说行军衙是一时豪俊，如今却与小吏计较钱财，为什么？行军衙惭愧，立即释放吏员，引张坟为上客，留了1个多月，以500匹缣作为谢礼。他屈己好事类似这样。